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忍中的大自在。人常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提到忍，很多人都会想到痛苦。可能有人会疑惑，这么痛苦的忍和大自在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常人就是为了自己名利情的得到和失去而乐而忧。作为修炼人，只有在忍中认清执着，灭掉它，才能跳出忍来。举个例子，当我们在面对别人冤枉自己或指责自己时，忍不住的去争论澄清，语调越来越高，此时的你是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而动心呢？若能忍住委屈，修取自我，冤枉指责便没有了主体，又何来动气之说？那时的你是跳出人中一切事之外看事情，没有谁对谁错，维护自己的争论，那可不就是大自在吗？但是又有几人能明真正做到忍后的大自在呢？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中开示，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觉得忍痛苦的同修可以清楚地分析一下，痛苦的是谁？是你的真我还是假我？当我们法理清晰时，会发现那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业的假我在痛苦，因为他们在我们做到对欲望诱惑的忍受中变得越来越弱，最终被灭掉，而我们真正的自己恰恰在这其中升华上去，洗净污浊。在身体上吃苦中忍，咬咬牙就过去了，可是在思想中忍受诱惑却很难做到。在常人社会形形色色的诱惑中，很难做到一丝一念不动心，忍不住的更会让魔性控制我们行为放纵。即使是在行为上能克制住，思想上忍不住去想，都不算真正的排斥，更会滋养自身的执着。忍不住手机电视的诱惑，就会助长思想中对贪玩、八卦、美色、情等的执着和欲望。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就会沉浸在追求味蕾的刺激中不可自拔。忍不住对美色的诱惑，就会陷在人皮肮脏面具中神魂颠倒，魂牵梦绕。所以我们只有在思想刚一出现不好的念头时，及时的抓住它，灭掉它，舍弃那些虚幻的留恋，才能真正的解体那些不好的物质。这个过程刚开始是痛苦的，忍着不去想，舍不得彻底的与之分裂，那都是后天的观念和业力干扰着你的主意识，并不是真我。可是当你真正下决心舍弃后， 你会发现你一下子就可破除那个障碍，升华上去。那时的人就不是痛苦，而是身心升华后的幸福感，是美妙无可言语的一种境界。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读师父的何为忍。师父在《金经要旨·何为忍》中开示，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以前读师父的这篇经文时知道很重要，但今天读的时候却有一种震撼，这是我一直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关键呀！把自己的体会写下来与同修共勉。妻子不修炼，甚至根本就不让我提及修炼，还对我说，你一直想改变自己，却把自己变得越来越死。你讲真我承认，你不说谎很实在，可你根本就不善，也根本看不到你的忍。你修了20年了，没见你改变，再有几十年你能改变？你这种徒弟。他说我别的错，我还要反驳反驳，至少辩解辩解。所以他说，我从来不会说自己错了，从来不找自己。可他今天说的这话，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做得很差。其实我知道，自己连真都做不到。虽然声称不说谎，但学法练功时，一听到他走近，就停下来做别的事，做资料、发资料、讲真相，都不敢让他知道。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不也是不真吗？其实连个常人都不如了。有时我看到同修的行为不像个练功人，却总是没有反省自己。比如觉得有的同修可能来源于道家，不自觉的还抱着原来的理，一味讲真，忽视了善；有的同修可能来源于佛家，一味讲善，失去了真的原则性，就认为这样慢慢修还能修下去，一旦不修忍，那就寸步难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修炼人了，但这都是理上的认识，并非修炼体悟。想想自己何尝不是因为不修忍而一次次错过了提高的机会。不修忍，自己真了吗？善了吗？听到难听话，听到对自己的误解，第一反应是委屈，似乎很自然的就想分辨几句，气氛立即开始紧张、对立，气恨油然而生。这已经不是修炼人了，虽然可能还忍着，但一定是出于顾虑。我得忍，要不人家怎么看我呢？我得忍，要不就会有更麻烦的事出现。但这都是常人的顾虑。真正的修炼者是能融于法中，用法理来思考。他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或哪里让他误解了？至少也得想起来师父讲的法理，用法理要求自己，才算个修炼人。可是委屈、含泪而忍，已经是用常人的得失来衡量了，已经离开修炼的大路。如果是产生气恨、愤怒，甚至出言不逊，伤害了别人，那就连常人都不如了，那绝对不应该是师父的弟子所为。难怪妻子说我变得越来越死，妻子的话不正是在警示我吗？很多时候知道法理却做不到，那是没有做到实修。仅以师父红吟实修与同修共勉。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实对照，做到是修。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家庭中过关的体会》。看见同修在家庭的矛盾中如何提高心性的交流文章，很多谈的是大法弟子与不修炼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而我今天要谈的是家人矛盾的那一方也是修炼人的这种家庭中过关的体会。我修炼大法后曾一度想不结婚了，保持清静的修炼状态，只是后来的一些变化，我和一位刚从牢狱中走出来的老学员结婚了。原本我个人想的是，两个修炼人在一起应该相互鼓励，共同精进，矛盾应该很少很少。可是生活中的矛盾却让一路平坦修炼过来，除1999年中共对大法的非法迫害带来的多方面的骚扰及干扰外的我，经历了很多直接冲击心性的考验。我习惯了家庭中的相互尊重礼貌，而丈夫同修所表现的却是大相径庭，生活习惯、卫生状况、言谈礼仪等相距很远。从人的角度讲，这样的两种人很难生活长久。结婚不久，丈夫同修的这些问题就让我难以忍受，尤其是他无常怪异的急躁脾气。在正法修炼中遇到的很多不同形式的干扰与迫害，我都能尽力做好，都走过来了。而面对家庭的这种变相的干扰，却让我消沉下来。我们之间关于大法修炼的交流，总是我主动谈及，我难以理解与容忍他不精进的修炼状态。正常的交流中，他也不会有耐心和温和的语气，常常是一言不对他的口味就高声的横加指责，常常让我心里很受伤。在公共场所，他也会常常不顾及一切地表现出脾气暴躁的种种，甚至会故意用极端的方式消耗我的忍耐力，来迎合他自己的特立独行的习惯。所以渐渐的，我极少和他一起出去做事情，也极少有其他同修知道我们俩结婚的事情。丈夫的家人两手空空地把他推给了我，他的一切生活起居费用由我来买单，而他却每天冲我吼叫。崭新的家也随处可见被他不高兴或者是随意的损坏留下的痕迹，更甚者，他还因为我对他的不满动手打过我。这样的婚姻生活我难以平衡。丈夫在一家同修夫妻经营的公司工作，也由于他自己的部分因素导致同修忍受不了，断然地把他辞退，从而他一直在家闲着。我甚至一度认定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才有这场婚姻演化而来的干扰。这场婚姻慢慢消耗着我，侵蚀着我前行的动力，心情郁闷。当然，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清醒》中讲过，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可是师父也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这么大的事，当然我不认可，旧势力也不敢为这样的法力，我怎么就会被带动呢，而默认了这种干扰呢？在最高之处有伟大的师父在掌控，是我在修炼中境界没有提升上来啊。修炼中没有坦途，坦途也不会是真正的修炼。其实呢，在家庭环境的修炼中，确实也能真实地反映出一名修炼人的不被掩饰的种种表现。修炼的双方都期待另一方的改变，从而加重了间隔。而我开始的时候，也经常没有守住心性，和他形成负面的对立情绪。可每次过后，我都很惭愧自己的修炼状态，一直认为这些事情都从表面上修掉了。可是很多执着心一直都还在，为自己修炼上的不足让师父操心而落泪，忍得很难受的时候，会想起神韵晚会中熟悉的歌曲，想起我们是师父的弟子，都要做好，我们都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修炼者，有不足是正常的，但我们都始终如一地坚信兼修大法，我一定能看淡它，冲破这种干扰带来的阴霾。 3个月的时间内，我学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内心无限感激恩师的宏大慈悲。在浩瀚的宇宙大法中，这些事情简直太小太小，微不足道。修炼中向内找是法要求的，自己有利益之心，看不起别人之心，有不平衡的心，有爱面子的虚荣心，这哪能行啊？同修的表现看起来不好，可是如果我的修炼真的很精进，他是不是就会被好的环境带动呢？终究还是自己没有修到师父安排该到的位置，麻烦都是针对自己的人心的。试想一下，对于众生，师父都是慈悲的，一视同仁的。我有分别心，如果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就有这样的生命，难道我们就给他清出去，直接不要了吗？不会的，所以我们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圆满自己的世界。有时我偶尔听到学法小组中夫妻同修之间的一些矛盾，我就想到了自己的这种经历。这种生活磨练了4年后，我现在真的能默默不太计较了。尽管丈夫的那些习惯还存在，但是我心里很坦然，也会默默地在理解他的同时，在不断地融化掉自己冒出的负面的厌烦的思想，多看他的长处，少看他的不好处。在不断的磨练中，自然形成了看待诸多的事情都用宽容、善良、容忍的心态对待。很多尖锐矛盾的冲击真如微风拂面一样，没有心动的想法。真正提高上来的状态是对待一切和自己的理解与想法互相冲撞的事情，能够冷静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理解权衡问题。修炼是有安排的，绝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的。我们修成的世界中该有的师父都会无漏地给予，而成就他就需要在实践中踏踏实实地走出来。我对丈夫同修说，我很感谢我们的婚姻，真的成就了很多。没有他在安逸心的带动下做着师父要求做的3件事，追求着一团和气，很难真正的提高。而大法弟子夫妻之间的这种缘，不论以何种因素缔结，既然同修一部大法，就要好好珍惜，携手同行。同修间的交流，从法理上的礼物能相互提醒，而真心为他的无私无我的表现，却让彼此铭记。学法小组，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对于同修间没有认识到的，包括自身的党文化的一切行为和做法，应该及时提醒去掉。而在这种实践中，看似偶然的小事，其中蕴含着要修炼提升的因素及整体师父安排的机制。跟上师父的正法要求，在不断做好3件事的同时，真心的放下自我，和同修共同精进。对修炼中没有认识到自己问题的同修，要善意交流和鼓励，而不能自顾自己的，这是很自私的表现。而我在做好修好自己的同时，善意的帮助同修赶快一起学法提高上来。随着我自己的改变，丈夫同修也在不断的精进，我们之间的所谓矛盾很多在笑谈中就直接化解了。在最后剩下不多的修炼时间中，鼓励自己坚持不懈做好3件事，最大限度地放下为私为我的思念，和同修共同提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几点导致演讲乱法现象的因素。就我个人的观察，演讲乱法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有以下几个因素，写出来希望能够提醒同修引以为戒。一、追求高层次的法理。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说，我天天看书，也看不到法中有更深的内涵啊。哪个同修认识的高，请来交流交流呗。于是就有同修帮着找这样的学法小组， 或是认为法理认识的比较高的人，等这个同修去了一段时间后，也认可了该演讲者的状态，然后他再去跟别人宣传。慢慢的，到那个学法小组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就分出几个小组，该演讲者就不固定在哪一个小组学法，而是经常在这几个小组之间交流所谓的高层法理。而小组同修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到这来学法，幸运吧。其实，经常静心学法的同修都知道，高层法理根本就不是追求来的，这种追求的本身就给了演讲乱法者市场。二，看人家法学得多好。由于几年前，那种把书摆一堆来交流的现象，一看就是演讲乱法的模式，所以现在的演讲者根本就不拿书，而是凭着记忆来背法。有时候，为了证实自己在法中悟道的对，经常是引用别处的讲法好几处，听着的同修就会觉得，看人家法学得多好，继而将该演讲者交流的法理也记住了，以至于回到自己的学法小组时，也将该法理交流出来，像学舌一样，一旦得到同修的认可，自己便更加认可了该演讲者的所谓高层法理交流。其实，你真正在实修时，你就会发现，这种法理只是一种你学来的理论。等到你过关时，你想运用的时候，发觉你能说出来，但根本就不管用，也解决不了问题。三，我的使命就是来干这个的。对于演讲者本人，由于演讲乱法比较敏感，起初他也很注意，但是随着身边同修的认可和赞扬，慢慢就飘飘然了。他也很注重学法，但是学法时更多的是为了怎么跟别人交流而学，会背的法也越来越多，有些都已经很熟很熟了，慢慢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种专门为了交流而存在的惯性模式，加上邪恶因素的操控，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一膨胀，他就会觉得我的使命就是来干这个的，继而每天其他事情也不干了，专门开始维持着这种交流方式的本身，越走越偏，最后导致演讲乱法的出现。其实，目前大法弟子就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尤其是多救人，真正实修的同修也不会受这种现象的干扰。写出来是想让有这种想法的同修引以为戒，不要再让演讲乱法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学法小组中。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静的文章，争斗心引发的思考。在大陆党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的斗争理念表现得很严重，从上小学就开始被教育强者为王、丛林法则的人际关系，使今天的社会走向了极度紧张的状态，争斗心表现得也极其严重，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表现得淋漓尽致，相互之间不服气、妒忌、得理不饶人，为了一口气甚至刀枪相向，说话的时候任意贬低别人来突出自己的立场，生活中许许多多场景皆是如此。作为修炼人的我，思想的最深处也时不时地表现出争斗心来，有的时候比常人还严重。小时候我很崇拜电视上那些善于辩论的人物，觉得他们很强，能把别人说服，还说得别人哑口无言，引来观众的阵阵掌声，默默地把他们当成偶像。从小就以自己为中心，每次都被大人说成无理取闹， 当被追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说不出原因来，觉得很委屈。那以后每次看到这种节目，我都会记住一些有利于自己以后辩论的话，不经意的时候会拿出来复习，带入不同的场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自信心满满的，就是要把你说赢，抓住理了就往死里说，甚至带有很多侮辱性的话语，为的是增强说服性。看书、看电视，学到了很多自以为是真理的话，每天在脑子盘旋着，想着如果谁要是辩论到这个问题，我就可以这样说，那样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那样分析。当别人表现出认同的时候，心里就美滋滋的，认为自己真行。别人不认同时就不高兴，认为别人没自己理解的好。每次和朋友交流，都置他人于低一等，自己高高在上，滔滔不绝。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你知道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吗？难道不是我说的这样吗？有时候声音高昂，简直跟吵架一样。周围的人都劝我别那么激动，平静下来，总觉得自己有理了，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修炼后，一定层次上理解了师父讲的法。我本以为自己的争斗心已经放得很淡了，其实不然，有时候不经意会爆发出来。那种与别人争辩的思想、话语，哪怕是讲真相的时候，都使用一些比较偏激的词语、比喻来压倒对方，连连用反问的语气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就是那种要让别人认同我的语气。甚至有时候别人否定一下，心里就愤愤不平，开始各种解释，一定要证明自己。解释多了，别人不认可，不耐烦了，自己就认为这人不可救了，一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不管他了。每每想起这些，我都恨自己学法不深，修炼不够，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如何救度众生？有时候感觉自己还不如一个常人。争斗心表现还不止这些，有时候在睡梦中也会表现出来。有一次梦见自己回到以前高中的课堂上，因为是政治课，讲的都是歌颂邪党的内容，自然也没去听课。现实中我也从来不听政治课，也不知道为什么，台上的老师说着突然把话题转到了法轮功，听到之后我立刻拍案而起，冲着老师就骂了起来，法轮功有什么对不起你了？社会上的坏人你怎么不管管？你看看现在的毒食品、毒疫苗、毒空气，什么都有毒，法轮功叫人做好人，却成了你批判的对象了。那是真骂呀，在梦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不服气，那种好像憋了很久要爆发一样，骂的那个老师无言以对，全班都看着我。醒来之后，那种斗气还在心里憋着久久不散去，当时我都震惊了，怎么会这样？还有几次梦中和别人吵架，还动手开打了呢，也是那种争斗心、怨恨心，好像在梦里变了个人似的。我这争斗心为啥一下子这么严重？平时却觉察不出来。我一下子想起了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讲过的法，有的修炼人说白天他可以做得很好，梦中就不行，是他思想深处还是不扎实，在梦中考验看他扎实不扎实。平时被面子心、不能让别人否定的心掩盖着，在冲击到这颗争斗心时，被其他的执着心硬是给抑制下去了。讲真相时也带着和别人斗的心理，喜欢用反问来加强自己的语气，这已经成习惯了。以前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真的将自己设身处地的去感受时， 才知道反问句原来这么伤人，能令对方失去和自己交谈的兴趣，严重时沦为无理取闹，甚至别人都不和你一般见识。我要救度众生啊，不是把众生往下推呀。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反问语气，就会使别人对谈话产生厌倦、排斥。这是党文化呀，把邪党的东西掺在真相里，我们讲出的话能是纯善的吗？能清除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吗？爱反问别人，恰恰就是暴露我这颗斗争之心的表现。抓住理的时候就爱反问别人，甚至说的时候很激动，要把别人压下去的态势，这不是争斗心吗？每次想起来这个，我都特别的后怕。和我交谈过的朋友都明白，碍着面子没说出来而已。这种状态如何能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呢？真善人我做到了多少呢？这不恰恰是邪党的假恶斗吗？我意识到这个争斗心已经不只是执着心的问题了，已经影响到正实法和救人了。在修炼后认为自己的党文化已经完全褪去的时候，在那不经意间，那种说话语气的表现，那种愤愤不平的语气，恰恰因此成为旧势力抓住我的一个把柄，从而加强这方面的斗争心，致使听真相的世人引起对大法不理解、不认同。我们讲真相的目的是心系众生，把别人救下来，而不是为了要跟中共邪党斗争而揭露它。从那时候开始，我认识到反问语气的危害，应该去掉。带着这颗争斗心，不能救度众生。我要修好自己，每时每刻，我都注意着自己的语言使用。每次说话，我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感受一下，这话对方听了能不能接受得了？这话能不能换个委婉而又不失原意的表达方式？反问句使用少了之后，真真切切感受到说话的语气平和了、友善了，那颗争斗的心也随之很少露头了。当然，争斗心不仅仅表现在语言方面，其他方面也有，但我确实认识到语言也能把争斗心表现出来，而且可能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夹带着争斗心和各种心都出来了。别人听了就会不舒服、排斥，这可能就会为讲清真相设下了障碍。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过，人的思想有一个弱点，大家在长期讲真相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先入为主。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好，可能就会障碍他对事物的判断和分辨。讲真相也是如此，有时候面对的世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大法是什么，但世人能从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中看到大法的美好，从而生命得到救度。正实法，我的理解不仅仅是把真相告诉别人，而且要从自己的言行中透露出那种修炼人独有的气质。大法弟子携带的这个能纠正一切不正确因素的场，才是至高无上的佛法在人中的展现，能一下子把正念打到对方思想的深处，唯有纯善的话语和那颗慈悲的心。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家串户讲真相。我今年74岁，家住辽宁边缘小镇，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尽我对师父的感恩。 今天我想说说我是怎样遵照师父的嘱咐努力讲真相救人的。第一，去农村讲真相。我们学法小组由四名老年同修组成，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65岁。几年来，我们坚持到农村的大集上去发真相光盘、真相期刊、台历等，走遍了我县农村的所有乡镇，有的去了2-3次。冬天迎着凛冽的北风，夏天头顶炎炎烈日，我们都走在讲真相的路上。每次去农村讲真相前，首先清理自己空间场，然后发出强大正念，铲除所到之处障碍众生听真相得救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请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讲真相的智慧和能力。一次，我们四人来到一个水库，给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他对我们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敢讲法轮功，政府不让练就不能练，你们这不是反党吗？我们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共产邪党是什么，共产党为何迫害法轮功，告诉他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修炼人都是有高学历的，这两年落马的那些贪官哪个不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20多万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全球有200万民众声援并签名支持。法轮功修炼真善人，真善人不好啥好。他听明白了，最后退了党。我们两人一组，一边走一边发正念，走到哪家就在心里对着哪家发正念，讲的时候一人讲，另一个就发正念，相互配合，救人的效果也很好。第二，善的力量。一天我们来到一户农家，刚进厨房就被一个青年拦住不让进屋，恶声恶气地说，干什么的，哪来的？我说，我们是县里来的，是来告诉你们救人的好消息的。他说，你们是法轮功，法轮功已经被国家定为某教，你们还敢大白天的来宣传，胆子可真大。我在单位就是搞这个的，快走，要不我就报警。我没有被他的恶念带动，心里对着他发正念，解体操控他反对大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修也在一旁发正念。我笑了笑说，小伙子别这样，我看你一表人才，不是一般人，在哪儿上班，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自傲地回答，在北京，是北航毕业的。我连忙说，小伙子，你是我县的骄傲，是我县的佼佼者，全县每年高考的有几个能进京的，一个农村孩子能进京上学，还分配到北京工作，多荣幸啊！我家亲戚也有航校毕业的。他明白真相三退后，连升3级，从空军大队长升到副师长。他一听，态度马上变了，也没气了，平静地说，副师长这职位可不低。我说，你明白真相三退后，也会有福报，有个美好的未来。你在北京工作，特别是研究法轮功，就更应该了解真相。你研究法轮功得到的材料都是不实的，真实消息你知道吗？罗京、陈蒙为什么死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江泽民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如今法轮功不但没被他消灭，相反，练法轮功的人群还越来越壮大。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在世界被1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控告，那些腐败落马的高官哪个不是迫害法轮功才遭报的？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你说真善人不好啥好？你这么年轻这么优秀，为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背黑锅，大淘汰时被他牵连，多可惜呀。看得出他态度开始转变。我又说，你看看这些书和资料有好处。他说，那好吧，我先了解了解再决定。于是我们把各种真相杂志还有破网软件都给他留下。他这次虽然没有三退，当他明白真相后会给自己做出明智选择的。第三，他有了生的希望。一天我们来到一户农家，门开着，屋里静悄悄的，我们打了几声招呼没听到回应， 但直觉这屋里有人。进屋一看，炕上横躺着一个男人，脸蜡黄的，瘦瘦的。我跟他打招呼说，老弟你好啊，打扰你了，怎么有病了？我们是县里来的，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人有气无力地说，什么好消息不好消息的，我都得了绝症，脑瘤晚期，就等着死了。我还是医生，我什么都知道，啥也不听了。我和同修坐到他身边的炕沿上说，老弟你别这么悲观，你是医生，你知道癌症是医院治不了的，但学法轮功后癌症病人好了的例子可多了。今天我们来你家就是缘分，可能是我们师父让我们来救你的。通修找出真相期刊上有关晚期癌症患者学法轮功或成念法轮大法好病好了的故事念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眼中露出了一丝求生的渴望，吃力地坐了起来。我又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三退。我说，只要你真心三退，并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他听进去了，并让我们把啤酒递给他。我们到处找也没找到，看到他失望的眼神，我就到附近商店给他买了一瓶，把他家的熟食和菜给他摆在眼前。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感谢，用真名退出党团队。第四，我就佩服法轮功，太了不起了。一天我们来到一户人家，见屋里有四个人在闲聊。一个男青年把我们让到屋里，我们说我们是学法轮功的。话刚出口，一个胖女士就大声地说，我就佩服法轮功，你们太了不起了，迫害这么多年，不但没被压倒，还自己掏腰包做资料，自己被迫害还想着救别人。我说，不是我们了不起，是我们有个了不起的师父，是我们师父伟大，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原来他是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早已明真相三退了。在他的感染下，屋里的两个人明白后都做了三退，他丈夫也随着三退了。我们送给他们各种真相杂志，让他们进一步了解真相。胖女士说，她一定再好好了解了解，并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又来到一户人家，给他们全家人讲真相。男主人不相信我们说的，也不相信我们是县里来的，更不相信我们是拿自己的钱做的资料，还问这问那的。我对他说，我今年74岁了，学练法轮功20年了，一粒药都没吃过。我学法轮功之前，每年得花5000元的医药费，这20年光看病至少就得10万元吧。我拿出10万元的1/10来做资料，你说我能不能？再说法轮功这么好，我不告诉你，你不明白真相而被淘汰。我是修善的，我能那么自私吗？他听了我这肺腑之言，态度一下子变了，感动地说，这么大热的天，这么大的岁数，你们不坐在家里有空调的屋里喝喝茶水，看看电视什么的，却想着我们，也太了不起了。看我们脸上的汗水，他家的男孩赶紧把电风扇挪到我们跟前，让我们凉快凉快。我就从425讲到天安门自焚，讲到江泽民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法轮功却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了中共系统的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及江泽民被1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控告等等。当我讲到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说，一个人杀人是要偿命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却害死那么多人，天理不容啊。他和他家的人都很感动，男孩一会儿沏茶，一会儿拿雪糕，像招待贵客一样。我说，有骗钱骗物的，哪有骗你们平安的，只有三退你们才能平安呐。他们都很认同，最后一家人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中共或中共的附属组织。我们又给他们留几本真相期刊，让他们再进一步了解真相。临走时，我告诉男孩，上大学千万别入党。男孩连连说，知道知道。第五，我们正等着呢。告别这家，我们来到另一户人家。哇，一大屋子的人，这家正在请客呢。 我们先给女主人讲了真相，劝其三退后，先对着那一大屋子人发正念，让他们明白真相，让他们都得救。在给女主人讲真相时得知，这家和我同姓，我就对客人们说，咱们是老乡，又是一家子，好事不能落下自家人。我就给他们讲了为什么三退等。这时就听到一个人大声说，我们正等着呢。说完，他们几人都用真名做了三退。我们又给了他们一些真相期刊，他们全都收下了，并一再挽留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谢绝了。离开时，一个青年执意送我们，走到院子里，他告诉我们他是派出所的，我们就叮嘱他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他不住地点头答应着。第六，走进大山深处。这天我们来到一座大山脚下，这里绿树成荫，山连着山，沟连着沟，从远处看不到房子，都被掩在大山里。我们向村子走去，迎面来了一位老人，上前和他打过招呼后问，大哥，法轮功是什么知道吗？原来他们这里还停留在法轮功被迫害初期时的状态上，真相期刊什么的从来没看过，三退也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给他讲了三退，他明白后退出了少先队。这里交通闭塞，信息闭塞，唯一能够得到信息的来源就是电视。我们从心里发出要以强大的慈悲和正念救度这一方百姓。我们走进一户人家，一个男子不让我们进屋，当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时就要报警，我们没有动心。见炕上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姐，我们就向老大姐走去，问，老姐妹，今年多大岁数了？她说，75岁了。我说，老姐姐，你比我大一岁。她一看我比她年轻很多，非常羡慕，就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说，你咋这么年轻啊？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的，我练20年了，什么病都没了，一粒药都没吃过，一针也没打过，无病一身轻。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也会年轻的。他说他腿疼，走路费劲儿。一听我说练法轮功身体变得这么好，就一直专心地听着，明白了为什么三退就退了，又要了几本真相期刊。之后大姐告诉我们，他儿子是村委会的，叫我们别介意。他儿子一看他妈妈这样，也不好说啥，就到另一个屋子看电视去了。临走时，我们和那个男子打招呼说，再见了，我们留下了很多书，你要认真看看，对你有好处，看明白后再三退，这样你才能有个美好的未来。这时他也不那么饿了，和我们摆手告别。我们很快给30来户人家讲完，劝退效果很好。最后一家是个养猪户，给这家的养猪人三退后，我们向他打听路时，得知大山上面还有6户人家。我们想不能把他们落下，决定上山给那几户人家讲真相。养猪人再三劝阻我们不要去，说那几户都是大队领导，被举报了拘留几天，多犯不上。我们想救人要紧，于是加快脚步向山上爬去。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地上，烤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衣服被汗水浸透了，脸上的汗水流到嘴里，咸滋滋的。我们背着师父的红吟，大觉不畏苦，意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吟2，正念正行。向那6户人家走去，第一家的大门紧锁着，我们往大门上别了一些真相期刊，第二家也没人，同样往大门上放了几本期刊。到第三家，一位老人自己在家，是中共党员。我们给他讲社会败相，讲天灾人祸，讲法轮功红传世界等。他认真地听着，非常认同，并用真名退了党。我们把9瓶共产党和各种真相期刊送给他，他都高兴地收下了，嘴里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看看。看到老人拿着期刊这么高兴，我们含泪离开了， 这个大山没白爬。第七，再进大山深处。就在我们准备要回家时，看到远处山里隐约的还有几户人家。我们想，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也可能不会有机会再来了，就是再累也不能落下他们。于是我们再次向大山深处走去。这一家男主人是个转业军人，非常认同法轮功。他告诉我们，以前在派出所工作时就偷着放过法轮功学员，因此他的老伴儿得了癌症都好了。我们谈了法轮功红传世界、天安门自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谈到天灭中共，他痛快地做了三退。我们临走时，他从树上摘了很多海棠果送给我们，我们给他钱，他说什么也不要，他目送着我们离开。在这里我们遇到13、14个有缘人，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高兴地做了三退。看到他们得救，我们比他们还要高兴。几年来，从严冬到酷暑，我们走遍了全县乡镇的大小村庄，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救了多少人。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正法不结束，我们就不会停下救人的脚步。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要精进再精进，真的做到修炼如初。
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后电脑恢复正常》。第一，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的修炼。那天发现电脑突然不好使，就去找技术同修，可是同修查看后说没有问题，只好把电脑拿回家，可是却怎么也上不去网，心里开始着急起来，怕耽误同修讲真相所需要的资料与周刊。最后竟然因为一点小事噼里啪啦地把丈夫说了一通，见丈夫没被带动抄法去了，我也去抄法。在抄法的过程中，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有怨恨心，魔性很大，同时觉察到自己最近在修炼中有些分不清是责任还是执着。接着晚上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看见自己和一名男同修一起往前走，只见我唯唯诺诺地跟随其后，上了两个台阶，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中间只有一条很窄的路能走过去。这时我忽然下意识地想闪开，怕人误会是男女关系，这时梦也醒了。我从中渐渐地悟到，这是师父点化自己要和同修共同往前走好，不能因为相互间存在着提高的因素，就阻挡着共同提高的机会。不去做好该做的，不去圆融师父所要的，作为大法弟子应该主动突破这些人心与观念的障碍，堂堂正正地去修炼，在做事的过程中把它们解体掉，使境界升华上来。当悟到这些后，便感觉思想很清晰，完全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恍惚的意识，心中充满了正念，感觉自己被一种很强的能量笼罩着，睡意全无。这时又忽然想起了白天上不去网的事，心想上网一定没问题，于是起床去开电脑，果然顺利上网。下载完周刊和真相资料后，便加入了晨练的行列。上午再去找同修的路上，思维又进一步的打开了，并认识到表面看起来是自己在帮助同修，其实也是师父利用同修的状态给了自己继续提高升华的机会。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展现在脑中，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也不能因为有蚊子我们都得上外面找地方去住，也不能因为粮食也有生命，蔬菜也有生命，我们把脖子扎起来不吃也不喝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摆正这个关系，堂堂正正地去修炼，我们不去有意伤害生灵就行了。 从中我有了新的体会，思维又开阔了一些，感觉心中又升起了正念。在整理这篇文章的同时，又进一步的认识到，师父的法内涵很深，而自己从法中领悟到的只是极浅薄的一点点而已。第二，要修忍。过了两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丈夫突然对我不满，并恶语相加。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表现，我感到很吃惊，也很生气、伤心，心里感到发堵，也争执了几句。紧接着又有同修告诉我，她不修炼的婆婆对我丈夫的一些举动有意见。这使我对丈夫的表现更加感到生气，更加觉得自己是对的。接下来的两天里，突然发现给师父上的香都有一根没烧着，紧接着电脑也异常了，恢复系统也不好使。修炼中没有偶然的。第二天给师父上香时，不自觉地想到了，是不是自己在修炼上有漏了？如果是，一定要补上。从早晨走在去学法点的路上开始，我就一直在看自己的思维活动，想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直到来到学法点后，我又用同修的表现反过来对照自己，继续查找不足，朦胧中依然不是很清晰。就这样，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又连着先前的思维与法对照，因此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和丈夫的矛盾中，都是在情的带动下，用观念向外看，不是站在法上看问题，所以矛盾一直不断，而每次发生矛盾后，身体上还会出现不适。还看到自己从得法修炼以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不能忍，很难守住心性，爱发火。遇到问题，首先愿意争个是非，不让人说。没有按照师父的法去严格要求自己，抑制自己，而导致自己这个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在法上认识的不足。对师父讲的业力的转化的法没用心，遇到问题时从来没有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因此在心性的提高方面修得很不扎实，影响很不好，给救度众生带来了不少的阻力。当认识到这些问题后，感觉内心变得很平和，对丈夫的不满仿佛一下子全消了，感觉在修炼中又有了新的开始。就这样学完法，心想电脑这次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我的心促成的，既然我认识到了问题，电脑也恢复正常了吧。到家一看，真是如此。以上是修炼片段，层次有限，难免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梅珍的文章，坚定正念，清除病魔。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真正在法上修，都会修出金刚不坏之体。选自转法轮，是师父给予的，只是我们的肉眼或观念把自己障碍住了，总觉着我们这个肉身这疼了那疼了。我们应该穿透这个空间，看到病业磨难的本质。特别我们这儿有的大法弟子真相讲得很好，可是一交流切磋就说，我的心脏又难受了，腿疼得一瘸一拐的，有的眼花耳聋，去给众生讲真相，每天三件事都在做，身体就是不舒服。有的腿疼，骑车去讲真相，看到人在远处不敢下车子，到人跟前才突然跳下车子，怕人家说想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怎么你的腿还一瘸一拐的，因此形成很大的执着。大法真相资料中有去病健身这方面内容的，都不敢在自己村里发，怕带来负面影响。还有的认为是自己的业力大，是病业反应在消业， 越觉得宵夜症状越厉害，最后躺在床上还认为是宵夜，挺不住去了医院。还有一中年女大法弟子已离世，看起来非常精进，全县大事小事都找她切磋，连临县有什么事她都知道。家里像日夜营业的小旅馆，总不断人。有一天她突然昏迷过去，好像半身不遂的样子，大家连忙帮她发正念，她才醒过来，直到躺在床上像植物人似的，四年后离世。家里像小旅馆似的，学法能入心吗？发正念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就拿我来说吧，2001年冬天，迫害到了顶峰，单位辞退了一名因到北京上访大法弟子。这位大法弟子从小得过小儿麻痹，人们听信了电视上的污蔑宣传，对法轮功更加仇视。什么时候把他腿练直了，我们才相信。我就想，大法就是好，下雪天我穿个衬衫，穿条秋裤，让人们看看大法好不好。从那以后，无论下不下大雪，每年冬天一件衬衫一条秋裤过冬，从没感冒过。十几年我都是这样过冬，人们把我穿的衬衫戏称火龙丹。那时我每天早晨四点准时起来学法背法，整点发正念，转法轮手抄了四遍，背了三十几遍，师父各地讲法看两遍后再亲手抄两遍，一天发正念不少于八次，全世界大法弟子四次整体发正念基本不耽搁。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接着说，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我说超出如来层次很高境界的佛多的是，那个魔算什么，相比之下很小很小，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选自转法轮。就说说我最近这次过病魔关吧，我就叫它病业假象，我从不认为它是病业，因为师父1999年恰灵以前给我们净化了身体，恰灵以后把我们推到了最高位置。从监狱回来前半个月，我走过弯路，在监狱写过四书。我像得了感冒，突然咳嗽起来了，每天晚上一分钟咳嗽一下，整夜整夜不能合眼，回到家更是咳得厉害。家人都认为我上了火，梨水熬冰糖能败火，越喝咳得越严重，一咳嗽就尿裤子，晚上不能躺，一躺下痰就堵满了嗓子，双腿走路越来越沉，衣服领不能碰着脖子，一碰上咳得眼珠都要爆出来。有天夜里2点多钟，我突然被痰堵得窒息，我一下从床上蹦下来，心里喊了一下师父，马上就能吸气了。接连三个晚上到2点多钟都是被痰堵得窒息，不能进气，不能出气，心里喊师父救我，马上就能出气了。晚上吓得不敢合眼，一合眼生怕背过气去。回到家后快十几天了，脖子肿得厉害，嗓子眼发炎，像烂了一样，疼得像撒了一把盐，吐出的痰有的带着小血丝，满嘴大口疮不能进食。家人劝我上医院，我打着手势说不去，我能好，没事儿。说话基本出不了声。有天晚上坐在沙发上， 裹了两个羽绒服，还觉得在冰窖里。我不认为那是烧，不时有声音往脑子里打，淋巴，淋巴。什么淋巴，一边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往心里去。慈悲的师父没有嫌弃我，让同修给我送来了全部大法书。晚上我拿起师父的书《红银寺》，使劲念，念几声歇一下，一本书念完了，嗓子也有声音了。经常端起碗就啊啊的呕吐，不让我吃我就吃，夹起饺子使劲往嘴里塞，一会儿两盘饺子就送到肚里，不能喝水，端起水杯硬往嗓子里灌两杯。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卧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选自《转法轮》。我想起师父的法，发正念时就想，我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我要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清除对我肉体咽喉处的迫害，让我出现咽喉胀痛、发炎、起痰、咳嗽症状的一切邪恶生命，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共产邪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请师尊做主，清除我更深空间身体咽喉处的一切灵体，一切病魔假象，我有漏，我在法中归正，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就重新走师父安排的路，强加的我都不要，我要的是金刚不坏之体，让不符合法的一切灵体、一切病魔假象，谁指使的、操纵的、参与的，全部连根拔起，用宇宙的法清除它，用宇宙最快的速度清除，请师尊做主。然后念发正念口诀，觉得能量场特别强。每天学法练功，到点就发正念，病状一天比一天弱。有天早晨半睡半醒中，看见肛门处有两个寸把长的小尾巴，我用手去拽，它还往里钻，我吓坏了，一边拽一边吓得喊师父，拽一下喊一声，两只手轮换往外拽，像颈绳粗的大肉虫子，拽了足有两丈长，在面前摊了一大摊子，还看见虫子的小肺叶什么的，一下子惊醒了，觉得肚里空空的，肛门处还有往外拽那个东西的感觉，师父给我做主了。还有一个同修下身哩哩啦啦流血一年多，他总认为是宵夜，年前突然大出血，去医院抢救输血，医生说要给他摘除子宫，我去帮他发正念时，他正在床上躺着，还认为是消病液，我和他切磋，都在床上躺着消病液，谁去救度众生啊？我们修的是金刚不坏之体啊。他清醒了，也对准子宫处的灵体发正念，清除子宫处的灵体，请师尊做主。现在子宫也不用摘除了，病液假象越来越弱。我的右胳膊在看守所时被一女犯人一屁股坐上去，不会动了，不能梳头洗脸，用左手吃了两年饭，出现肌肉萎缩现象。我时常发正念，清除对我右胳膊迫害的一切灵体，慢慢的我能写字了。有天端了小半盆水，突然又不会写字了，像骨头错了缝。我想起师父的法，那功能运用好了，那石头用手一捏都得粉碎的。选自《转法轮》。就用左手给右手接胳膊，第二天又能写字了。在师尊的加持下，通过练功，我现在开着大汽车又能到处跑了。以上是自己清除病业假象、邪恶灵体、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干扰的点滴体悟。 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这次我捧起《法轮大法大圆满法》这本宝书一看，与我以前对这本书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好像一下知道了什么是练功了。练功时，我就清醒的能抑制住头脑中那些不清净的一切念头了，而不是以前那样只会练动作。练功时，脑袋也不能静下来。如果不学这本书的话，练功人是很难了解和掌握每套功法博大精深的含义的。学好这本书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练功的，对我们的提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选自文章《抽时间看看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本地很多同修在谈到学法的体会时，都说转法轮也看了很多遍了，学到上一句，意识中马上就可以想起下一句，但总感觉好像没学到什么法理，仅仅只停留在字面上的一点理解而已。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学法的话，应该算还没得到更深一层的法。其实我自己很长时间也是处于这种状态中，真正的我在内心里也非常痛苦，内心深处非常渴望真正得到法，而实际学法时却又被那可恶的无神论及现代科学的观念所阻挡着，用自己在长期常人生活中形成的可怜而又可笑的观念想当然地去衡量法，甚至在学法时在潜意识中想当然地添字漏字，如此学法自然就不会领悟到大法的神圣内涵。其实自己觉得这样根本就不能算是学法，可能只能算是在读书而已。虽然自己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但内心深处对大法却非常敬重，于是决定既然此生能遇到此高德大法，一定要将大法背下来，永记心中，不管修得如何，只管用心去背，能得多少是多少。结果在长期坚持背法中，不知不觉地彻底改变了以前那种读书的状态，大法的神圣内涵不断地展现出来，深深地从理性上明白了许多许多。选自文章《背法让我真正得法，体会大法的玄妙》。一个常人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他得经过多少次的筛选才能走到最后？他的付出要比不爱学习的学生超出多少倍？那我们这么大的法，没有各种考验能行吗？不应把自己家里的、外边的、遇到的各种磨难都跟旧势力挂钩，那是给我们修炼用的，那是用来考验我们对师父的信是真的是假的，那是往上走的一种考试。如念念不忘旧势力，那不是把他看得比师父还高吗？那不是不想过关吗？永远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就归师父管，旧势力能够罩我们吗？更谈不上迫害。我们的修炼不是为了解决家庭琐事，不是为了解决矛盾，更不是为了避免关难的来临。向内找是永远的话题，不是在关难当中向内找，平时要时时刻刻归正自己，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突然间关难来临，第一念是关键，我们怎么摆放自己的位置，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的，关键时候才能体现出来，那真不是装出来的，那是源于自己平时对大法的理解，自己的悟，信师信法的程度。看似关难过了，那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心灵上身体上都有一个剜心透骨的承受过程。选自文章有手腕折了想到的。我发现自己整天就生活在各种怕中，在怕的氛围中苦苦挣扎，一遇到事儿，一有个风吹草动，怕就随风而来。师父在《经济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 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过去我一直把怕和其他执着一样对待，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执着心去对待。学了师父这段法，我知道了自己怕心的分量有多么重，不修掉怕心就无法修炼，你就不算个修炼人。为什么自己一直被怕心缠绕着不能自拔？是没有认真的对待它，严肃的去修掉它呀。选自文章《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怕》。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我也会委曲求全给母亲把房本办理好，但那样我会遗恨终生。现在我修法轮大法了，我会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师父的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红吟无存。我一遍接一遍地念着，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我感到心的容量渐渐加大，我能宽容对待他们了。我真心地祝愿他们过得比我好，我真正感受到了在大法修炼中的美好。人没有了妒忌怨恨后的轻松。选自文章《房本》。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